亲子关系一，这篇文章的内容很长，必须分四次刊登。假如看到一半你就有不同的意见，请暂且忍耐一下，等到四周看完全文以后，了解我完整的思想，再说出你的想法。亲子关系是一个我想了很久的话题，拖到今天才动手，是始终怀疑自己的观点未必正确。如果不正确，如何有资格谈这个话题呢？事实上，截至目前为止，我还是这么怀疑自己。可是再不动手，可能永远不必动手，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很复杂，没有绝对对错的话题。就好像领导统御，那是一门因人而异的艺术，没有一以贯之的绝对法则。因而本文所言，可能你会有不同的意见，甚至哪一天遇到了某些事，让我经历了新体验，连我自己都会有不同的意见。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说出来，一方面算是自我检讨，一方面对读者可能也会有帮助，没有人受害，何乐不为？想过一个奇怪的社会现象吗？这一代的年轻人很大一部分和父母，也就是我们处不好。好或不好是一种比较，在我们小的时候，不管儿女有多么的叛逆，甚至当了流氓混太保，也没有人敢和父母顶嘴。那年头敢和父母顶嘴的儿女是少之又少，至于与父母动手相向，我更是从来没有听过。想当年父母是如何管教儿女的呢？甩耳光打屁股是家常便饭，玩腻一点再碰上凶悍一点的父亲，吊起来打都有可能。记忆最深的一次，二哥高中的时候，有一天不知道犯了什么错，父亲气得拿竹棍打他。父亲力气很大，竹棍被打断了几次，打到后来竹棍太短，父亲扔了继续用手打。纵然打得如此之凶，二哥从头到尾也只是蹲在那里，动也不敢移动。想到这一件几乎是40年前的往事，即使到了今天，我心里仍然有一丝难过的感觉。这就是那年代最典型的管教方式。这种管教方式，中国人美其名曰棒下出孝子，不打不成器。请问我们这一代小时候有几个没有被父母亲打过？当年我们身为儿女被父母亲打大了，如今我们晋升为父母，请问有几个敢用这种管教方式管教儿女？儿女还小，力气不大的时候或许还可以，等到了高中或是大学，你试试看动手打儿女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如果儿女只是转身就跑，那还算是好的，算孝顺了。如今大部分的儿女敢跟父母顶嘴对骂，甚至和父母对打。或许你的儿女很孝顺，从不如此，那就要恭喜你了。可是我现在讨论的是现今社会大部分的现象。记得小儿子在读国三的时候，有天带了五六个同学来家里玩，一直玩到晚上，都要留下来用餐。我和老婆准备好了饭菜，摆好了碗筷，叫他们下来吃饭。其中一位同学大概肚子饿，听到我喊下来吃饭，他就出现在一楼，先到客厅开了电视，选到自己想要的频道，接着走到旁边的饭厅，毫不客气的一屁股就坐在主位，拿起碗筷一个人就吃了起来。这一幕看得我是暗暗摇头。再看他吃饭的姿势，把椅子略向后拉，为的是能够翘起二郎腿，歪着身子，侧着头，边吃边看远在客厅的电视。我实在看不下去，走到客厅关了电视，没有想到他居然大喊一声说，别关，我要看电视。若不是那一天是小儿子第一次带同学回家，我铁定轰他出门。后来等所有同学都走了，我很严肃地告诉小儿子那位同学犯了什么错，并且要求他永远不要再带那位同学来家里玩。现在孩子的言行看得越多，感触就越深。很显然，我们这一代在管教儿女方面出现了问题。出现了哪些问题呢？首先，毫无疑问的，相信大家也会同意，现今儿女管教的第一大问题是父母过度的溺爱。说父母好像也不太对，严格的说应该是长辈过度溺爱。为什么会过度溺爱？比较起来，我们这一代远比我们父母那一代生的要少。好比说我的朋友大部分拥有四五六个兄弟姐妹，而这种争产报国的情操在我们的下一代几乎完全看不到。由于少子化，那稀有的几个自然赢得长辈较多的关注，再加上物质环境的大幅改善，他们可以说是要什么有什么。讲到这，我难免想起自己的童年，从头到尾唯一拥有的玩具是父亲亲手做的一把木剑。至于我儿子呢，不要说是一般玩具， 即使是丢弃的电动玩具也需要用大纸箱来装。由于长辈过度的溺爱，予取予求的物质环境，让这一代大部分的年轻人养成了好逸恶劳、唯我独尊的个性，尤其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独子，这问题特别的严重。几年以前我到杭州旅游，中餐在一家高档海鲜火锅店用餐，邻桌坐了七个客人，看他们的互动，关系应该是外祖父母、祖父母、父母以及独子。那个独子大约七八岁，长得白白胖胖的，用餐的全程都在耍脾气，旁边的六个大人没有一个例外，个个用尽了心机讨他的欢心。可是呢，这个小霸王动不动就发个脾气，由于这个混小子的声音实在太大，动作太霸道，难免吸引到我的注意。我不时瞪他一眼，同时心想，如果这是我的儿子，铁定打得他一巴掌跪在地上，去他的，吃什么海鲜火锅，我让他吃屎。看到他以及他身旁六个唯唯诺诺的大人，我忽然明白林清月的养成环境。知道林清月是谁吗？他就是贪图父母财产、砍杀父母109刀致死的逆子。如果忘了他的故事，请参考我先前写的文章《相敬如宾》，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，也就是这位逆子的相片。写这篇文章的同时，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，一位大陆留日学生返国时，在上海浦东机场见到母亲，一开口便抱怨为什么延误最近的生活费。他留学日本5年，每年花费34万元，这一段我都是用的人民币，其中包括每个月房租12000元，每学期学杂费8万元，这全靠母亲一个人7000元的薪水支应。由于负担太大，母亲不得不向亲友借贷，5年的时间能借的都借完了，没有办法，只好请儿子以后自己打工赚钱缴学费。听到要自力更生，这位25岁的年轻人当场大怒，从托运的行李箱里面取出水果刀，大庭广众之下朝母亲腹部刺杀9刀，伤势重到连胃肝都刺破了。若非几位外国人见义勇为，当场夺下凶刀，还不知道这位逆子何时才会收手。看到这则新闻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对儿女予取予求的溺爱是最最最错误的管教方式。在溺爱中成长的儿女，不单和父母的相处会有问题，等到他们日后当了父母，和自己的儿女相处也会出现问题，甚至于他们的人际关系全都会出现问题。而所有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习惯于唯我独尊的思想，再讲白了就是太自私，凡事只考虑自己的立场，而且更认为他身旁所有的人都应该以他的中心去思考所有问题。林清月和大陆留日学生的案例错在谁呢？没有小孩是天生自私的，全是父母的管教方式出了问题。也因此看到类似的案例，先不要骂小孩，因为罪魁祸首是父母。由于罪魁祸首是父母，说他们罪有应得不也有几分道理吗？你是这种父母吗？先别回答不是，不妨看看以下5个问题。第一，你有几个儿女？如果只有一个，你是第一高危险群。如果有2个以上但只有一个儿子，而家人又是重男轻女，你也要小心。第二，对于儿女提出的要求，特别是物质方面的要求，好比说小时候想要什么玩具，长大了以后想要什么手机，你不太考虑他是不是有需求的必要，而只是单纯的看你自己的经济能力，只要能满足他就尽可能做到。第三，凡事不太问谁该做，也不太想这是谁的事，总之你因为怕孩子做不好，或者担心他遗漏了什么，所有事情都会主动帮他打点准备，例如考试以前帮忙复习，帮忙准备要用的文具证件，或是他的房间太乱，你会帮忙收拾整理。第四，目睹孩子犯错，你觉得应该纠正，却不想破坏当时的气氛而忍着没有讲，甚至会站在他的立场为他的错误找理由，像是他还小嘛，他心情不好了，他不是故意的，管他什么理由，自己也就在心里原谅了他。第五，当孩子的欲望无法满足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他的反应有越来越激烈的现象，例如小的时候是越哭越大声，越闹越别扭，大了以后渐渐就变成赌气、顶嘴、对骂、拍桌子、砸东西，最后是出手打人。前述5个问题之中，2、3、4具备模糊的空间，有的时候不容易认定。现在请把注意力集中在问题1、问题5，这2个都是立竿见影的问题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 假如你符合问题一的条件，请静下心来客观地回想孩子从出生到今天，当他的要求被拒绝，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否有越来越激烈的现象。假如有这种现象，不要怀疑你是失败的父母，管教方式有问题。或许你想反问，父母关心儿女乃是天经地义的事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们要如何做才是好呢？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来回答你。我的大儿子活泼外向，热衷音乐，也会弹吉他。有一次为了看某歌星的演唱会，特别赶到台北，在寒冬中排了一整夜的队，就是为了买演唱会的门票。几天以后用餐的时候，我和朋友谈到了这件事，正巧那场演唱会由朋友的公司举办，他客气地表示，下次要演唱会的门票跟我讲，即使不是我们公司主办，大部分演唱会也会送我几张贵宾票，反正都要送人，给你几张没有关系。贵宾票都是特别好的位置，很诱惑人呐。刹那间我有点心动，继而一想，却惋惜道，就是要让他排一夜的队，他才懂得珍惜，也会了解凡事都要付出。明白了吗？他的事就是他的事，他的人生要他自己走过才算数。彻夜排队有什么不好？有一天当他老了回忆起来，不会觉得很有趣吗？孩子的事不必多管，不过孩子犯错的时候不可不管，不见得是罚他骂他，或是疾言厉色的纠正他，即使是轻柔的说一声你这样是不对的，也要及时说出来，让孩子清楚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可以避免他日后犯下更大的错误。